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敦促美国人在艰难的两个礼拜来到之前采取严格的社交疏离措施。卫生专家警告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导致至少10万美国人死亡。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说，对美国人民来讲，在接住落来的30日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说未来两个礼拜将会非常非常痛苦，并提醒美国人民为艰难的日子做好准备。白宫应对疫情小组领导人之一比尔克斯在记者会上展示图表，显示在今后几个月里面，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将会大幅跃升至10万人至24万人。没什么灵丹妙药，冇乜嘢神奇疫苗或疗法，仅仅系行动，我哋每一个行为都转化成某样嘢，改变未来30日内呢一种病毒大流行嘅进程。比尔克斯系咁样对记者讲噶。特朗普表示，根据呢个模型，如果唔采取缓解措施，美国可能会有220万新冠患者死亡。美国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88,000宗。据统计，美国星期二3月31号的死亡人数为800人，是至今为止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美国各地正在努力建造临时医院，缓解医疗系统的负担。纽约市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纽约市中央公园内建立的拥有68张床位的临时医院，这个星期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这间医院还配备了10台的呼吸机。比利真金国家网球中心亦都将会被改建成为拥有350张病床的临时医院，治疗非重症新冠病患者。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为下个礼拜做好准备，到那时我们预计病例数量将会大幅增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1号表示，基于人道考虑，台湾将会积极加强与各国防疫合作，并捐赠1,000万片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台湾外交部指出，首轮捐赠的口罩包括美国200万片、欧洲700万片以及邦交国家100万片。蔡英文总统仲讲到，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在全体民众努力之下，台湾的疫情受到控制，亦受到国际社会瞩目与肯定。台湾从过去的口罩入口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口罩生产国家。此外，针对有一些国家临床研究认为灰零有助轻症患者的治疗，蔡英文说，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产量并支援有需要的国家。蔡英文强调，面对危机的时刻，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人性互助一面，合力对抗病毒。在这一场防疫战中，台湾愿意发挥关键影响力，与国际社会携手共渡难关。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31号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令人担忧咁可能会使到各地出现冲突。古铁雷斯话，疫情威胁到每一个人，并冲击到经济，导致衰退，影响所及可能是近代史上无可比拟的。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在全世界持续蔓延，截至到发稿为止，全球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5万宗，死亡人数为42,088人。古铁雷斯强调，唯有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合力，抛开政治博弈，了解人类处于危急的关头，才有可能发展出更稳固有效的因应办法。针对疫情对失业率、中小型企业和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影响，古铁雷斯警告，我们还未有一套协助开发中国家的全球性方案，创造出可以同时压制疫情并因应严重后果的环境。他说，我们缓慢往正确方向迈进，但是必须加快脚步，如果想要击败病毒，要付出更多的行动。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舰长促请海军高层迅速采取行动，阻止新型冠状病毒扩散，避免舰上军人因患病而死亡。 海军高层表示正率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军舰上水兵嘅安全。美国海军上个礼拜二首次喺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现三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两日之后又发现咗五个人受感染，于是下令呢一艘航空母舰停靠关岛，实施隔离检查。海军部代理部长莫德利当时话，所有感染者已经被空运到陆上嘅医院，目前情况稳定。同时，海军会继续检查军舰上所有官兵系咪感染病毒。但系之后，新冠病毒显然继续喺航空母舰上迅速蔓延。到咗星期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尔以不同寻常嘅方式向海军高层写咗一份长达四页嘅信，促请海军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发生水兵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嘅悲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对国际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资助数额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将一如既往履行自己对国际组织的承诺。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3月31号在国务院对记者介绍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时做如上的表示。蓬佩奥说，美国自1948年以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资助国家，美国去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助超过4亿美元，是中国资助份额的10倍。美国去年对联合国难民公署提供的资助将近17亿美元，中国只提供了190万美元，而联合国难民公署正在帮助贫困国家防范新冠病毒的传播。美国东北部麻萨诸塞州的官员说，一家州立退伍军人之家的总监被解除职务。较早前，该老兵之家星期一3月30号宣布有11名居民死亡，其中至少5名死者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麻萨诸塞州退伍军人服务官员说，至少5名其他居民的检测结果还未出来，他们死于波士顿以西约140公里的霍利奥克的军人之家。该州官员说，这处老兵之家的总监沃尔什贝勒令优待新行政假。州长贝克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说，公共卫生专家正对该老兵之家及其程序进行审查。麻萨诸塞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副部长蔡维汉发表声明说，该州卫生部已经成立现场临床指挥团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新冠肆虐全球之下，中共内外宣传力图避免追责。我们会看一看新冠病毒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影响。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解放军今年有可能实现远距精准打击能力，台海安全是否出现警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两个月以来，即使中国面对境内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解放军仍然在2月的9号、10号、28号和3月16号在台湾周边的海空领域四度进行针对性训练，当中包括越过台海中线和晚上的飞行训练。台湾国防部直接指出，这个是中共挑衅和威胁的具体事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虽然中共大秀武力，亦都引来了美军的反制，派遣轰炸机以及战舰等现迹在台湾的东西部海域，但是中共的军事实力日增，中美两军频繁演训的交锋会不会因此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已经引发了担忧。尤其解放军今年预计要实现机械化、信息化作战能力的重大进程，一旦达成这项是精准打击的里程碑，台湾海峡作为台湾 國土安全的天然屏障的地理優勢會不會因此不復存在，將會成為台海安全的最新警訊。台灣產經建言社理事長前立法委員洪其昌星期一3月30日在一場兩岸關係的座談會上就呼籲台灣要正視這個的危機，並且做好風險控管，兩岸亦都應該秉持善意以及克制，建立台海風險管制的機制。他說2019年的期間，解放軍除了在3月和4月派遣共機是越過海峽中線並且進行遠海長程的訓練之外，下半年至到2020年的1月總統大選之前，對台的武俠的頻率明顯是減緩，但是選後至今多次演訓是否代表對台灣的警告性級，令到他相當擔憂。洪其昌指出，今年是中國要達成國防與軍事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中的第二步目標，亦就是要在2020年基本實驗機械化、信息化建設是取得重大進展，因此北京為了達成這個的建軍目標，今年相關的演訓只會多不會少，包括下半年的朱日和基地演訓或者是中俄聯合軍演。他預期中國未來對台的武力恐嚇，甚至是在政治、外交以及軍事上的施壓都不會減緩，雖然這個的做法無助於兩岸和平，亦都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對此警訊，台灣前國防部長楊念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第二步建軍目標代表解放軍將會具備遠距離精准打擊之作戰能力，可以利用它的飛彈或者武器系統就直接攻打台灣，而不需要登陸就可以摧毀台灣的部分軍事力量。雖然楊念祖不認為今年台海會發生衝突，亦都是對中共是否能夠如期達成這個的作戰實力仲有待觀察，但是中國近期雖然未有受疫情的影響，近五年以來亦都持續朝著建軍的目標邁進，的確是對台灣在強化自我防禦上面構成不少的壓力。但是他表示，台灣海峽仍然是台灣的天然屏障，即使是解放軍具有遠距離精准打擊力，終於是需要渡海佔領，因此台灣已經發展小而美、不對稱戰力，並且強化海防空軍、飛彈以及部署來因應。台灣國防部引述去年國防報告書指出，中共近年頻密的執行跨島鏈遠航，中共近年頻密執行跨島鏈遠海長航訓練以及海空聯合演練，實戰能力已經是大幅提升，而另外在南中國海島礁修建機場跑道以及是飛彈陣地，常態化派遣機艦巡弋東南海面，亦都增加了海域實質掌控，危及到亞太區域和平以及是台海的安全。台灣為了避免軍備競賽以外考量國家的財政，持續以組建機動、加廉、量多、快速生產、具可耗性之不對稱的戰力來阻嚇中共的武力攻台。對台灣的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張伯達系指出，解放軍過去受限於它的渡海攻擊能力，包括它的航程、導彈的射程、數量、精準度都相對不足，因此對台攻力是有限。但是近年来中共海军、战斗机、轰炸机或者航空母舰不单止有能力越过海峡中线直驱台湾东部以及西太平洋，就连它的导弹部署的数量、型号、准确度亦都有所提升，其他的武器战备包括电子侦察以及反潜机、可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乌克兰制的野牛级气垫登陆艇等等，是更加是持续添置。换句话来讲，台湾所面对的威胁已经是全方位360度。张伯达表示，尤其是在近两年，习近平提出军改方案，执行军区重划，效法美军部署作战指挥体系，并且强调联合作战以及实战演训。若然发动对台的攻击，首波很可能发射导弹，先削弱台湾的防御力，包括摧毁指挥中心、机场跑道以及部分的基地，紧接着就先会发动它的空军优势，以之电战甚至是无人攻击机，来消耗台湾的空防能量，诸多的对台的军事威胁亦都是非常之严峻。而台湾的因应，它说除了持续强化空防导弹部署，亦都开始采取机动化的基地部署， 避免成為已被中國北斗衛星系統等鎖定的固定陣地。當然，台灣的安全要靠美軍的協防。張伯達表示，台海如果真的是開戰，而美軍亦都決定介入，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包括關島 B-25 轟炸機具有攜帶制海飛彈的戰力，整體的預警資訊亦是網路戰力，都是解放軍在對台灣動武之前要考慮再三的。他還表示，兩岸的情勢雖然緊張，但只要台灣未有觸及中共的敏感紅線，包括在法理台道修憲或者更改國號上面，解放軍就是沒有動武的正當性。而中共目前對台釋出的民工武嚇，到底是為了要轉移他內部疫情之下的政治壓力，還是帶有其他的挑釁的政治信號，目前還是難以判斷。從中國擺脫肺炎疫情之後，積極在國際上營造負責任大國形象的發展來研判，中共若然是蓄意升高台海緊張情勢，恐嚇來此一外交氣氛。因此，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之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李俊毅認為，而在這個前提底下，近期的軍機曉台以及是他的其他兩岸衝突，包括3月中旬10多艘中國漁船惡意攻擊在小金門執法的3艘護漁海巡艇等等，應該是分屬是常規訓練以及零星的海域衝突。不過他亦都不排除中共領導人因應內部可能在防疫不力所衍生的政績壓力，可能開始在台海裏面埋下伏筆，透過定期的演練並且偶爾製造零星的衝突，以便未來有需要的時候透過升高台海緊張來轉移對內部政績壓力的焦點。尤其台灣若然對這些零星的衝突的回擊擦槍走火，屆時就會讓中共操作台海危機更加是出師有名。李俊毅將此類局部的零星衝突界定為是灰色地帶的衝突，它代表著未達戰爭門檻，而且是非傳統或者是非常規的武力使用，而攻擊方是使攻擊目標難以決定是否是以軍事或者是警察的力量來回應，從而延長它的決策時間並且獲得優勢。他表示，面對這類的灰色地帶的衝突，若然為中方刻意操作，台灣可能無法判斷出他真實的政治意圖，而作出低估、誤判甚至是過度反應的決策，這個將會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構成新的挑戰。回到2020年解放軍的建軍目標，李俊毅表示，在達標之前，中共需要時間來驗證這個的指向目標，因此未來可能透過軍演，亦都可能透過區域的局部衝突來驗證這方面的實戰能力。但是台海是太過敏感，而且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亦都不容易他練兵造詞，因此他認為和中國有領土衝突的鄰國可能會是中國操作零星衝突，至少驗證信息化方面的戰力達成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到全球160个国家，感染已经超过了70万人。究竟新冠病毒对一带一路带来了什么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这种病毒在去年年底在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这个工业重镇已经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停产。冠狀在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影響的同時，亦影響了中國的外交，其中就包括習近平的旗艦外交項目一帶一路。中國方面試圖弱化冠狀病毒可能產生的影響，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2月中旬表示，冠狀病毒並不會對一帶一路項目產生任何負面影響。中國官媒《中國日報》在3月26日的一份社評則說，一帶一路項目可能會由於新冠疫情出現短期延遲，不過長期來看將持續甚至進一步加強拉美到南亞的數百億美元的項目。不過一帶一路成員國家的講法則有些不同。巴基斯坦計劃發展與改革部長阿薩德·奧馬爾對當地報紙《國家報》說，如果冠狀病毒繼續肆虐，價值620億美元的中巴經濟走廊工期將延誤。 孟加拉国道路运输和桥梁部长奥拜杜尔卡德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价值11亿美元横跨博多河的大桥项目陷于停滞。雅加达至曼隆高速铁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都由于中国员工没办法返回而放缓。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柬埔寨的西港经济特区，以及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的诸多项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战略重新连接亚洲项目乔纳森希尔曼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由于中国工人春节前回家，之后由于入境限制或者是出境限制没办法返回工作所在的国家，进而导致的工程延误。他说，对于一些一带一路国家，这个显示了他们对中国工人和中国公司的依赖性。CSIS 在2018年初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在34个亚洲和欧洲国家出资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89%的承建商是中国企业，只有11%的承建商来自其他的国家。希尔曼说，他想冠状病毒提醒了他们这种的不平衡，除了依赖中国工人，一带一路项目之中使用的原料有超过50%来自中国。不过工厂停工、港口关闭以及封路等措施导致原材料没办法到达施工现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比起2008年金融危机最差的时候，今年2月有更多吨位的集装箱船闲置。希尔曼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一带一路成员国来讲，一旦项目施工延误，这个将意味着该项目用于商业用途、偿还贷款或者投资的延迟。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副总裁丹尼尔·拉塞尔则表示，重启停滞的基建项目并不容易，这个可能带来工期延误、公司倒闭或者是劳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个负债率高、国内生产总值较少的国家来讲，挑战尤其明显，因为这个将要使他们更难偿还贷款。与此同时，虽然最早遭受新冠病毒肆虐的中国目前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不过两个月的停工停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巨大。中国经济在此前已经受到增速放缓以及美中贸易争端的双重打击，目前应对新冠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财政影响还不得而知，亦难以预测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在今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要求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6%。不过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的增长应该在3%-4%左右。专家认为，中国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集中很大一部分力量来着重国内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卫生系统的重建，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此同时，受到冠状病毒冲击，全球对物资的需求走弱。拉塞尔说，全球范围内的商店和工厂都在关闭，就算中国工厂恢复运转，除非他们都在生产口罩和呼吸机，否则要审视哪个还在买你的产品。这些因素都将会使到中国用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至少短期内有所减少。希尔曼认为，一带一路在冠状病毒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减少投资。他说，这一次危机将会巩固这个的走向，项目将会朝规模较小、工期较短的方向发展。希尔曼补充说，未来中国可能会更注重在一带一路完善发展和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而减少需要大额贷款的如发电站、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他说，与数字项目有关的基建更加便宜，需要的劳动力更少。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科技公司面临西方国家的严格审查，而更需要发展中市场。希尔曼说，他认为数字项目在未来将会变得更有吸引力。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当新冠病毒在欧美国家持续蔓延的时候，中国官方就宣称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疫情清零的时候，北京当局将防疫重点转向控制输入病例，停止外国人入境，并且限制国际航关。中国官方在国内就严控舆论，对外就展开他们的宣传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
正当新冠病毒在欧美国家持续蔓延，中国官方在宣称境内大部分地区疫情清零之时，北京当局将防疫重点转向控制输入病例，停止外国人入境，限制国际航班。官方在国内严控舆论，对外就展开宣传战。中国领导层近期一再敦促各地有序复工复产。上个星期，湖北省除了武汉地区之外已经解封，武汉市民开始领取亲人骨灰予以安葬，当地的生活看起来正是逐步恢复正常。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武汉市感染新冠病例的死亡人数是2535人。网络上面流传的图像显示，殡仪馆和公墓外面排着长队，这样的画面在中国网络上被删除，而展示意大利教堂里面停放大量的棺材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面传播，并不受到任何的限制。武汉市民排队领取骨灰等待安葬的场面，以及目击者透露现场禁止拍照不许哭泣的情况，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于疫情期间死亡人数的讨论，持报疫情隐瞒真相导致传染病扩散的责任，看来已经成为中共面临的最敏感的话题之一。素有任大炮之称的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在微信群撰文抨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被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年近七旬的任志强已经遭受到拘禁，并且在度绝食抗议之中发生危殆而被送医院急救。网传中共党内人士任志强的土杂文章说，民众并没有看到大会的上面有批评的意见，并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披露，并没有查清疫情爆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就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就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号的批示才开始。文章又问着说，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并没有及时公布资讯呢？为什么会发生1月1号中央电视台追究八名谣言者的新闻呢？为什么会有1月3号的分界？为什么会有1月3号对美国通报的疫情的资讯呢？文章还接着提出一系列的为什么，但是对于这篇文章以及文章作者的下落，官方避免作出公开的回应，官媒亦都没有发布任何相关的消息。澳大利亚电视节目《60分钟》周日报道说，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近日失踪，在这个之前他曾经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揭露去年12月末期医院当局人员当面训斥他，并且制止他和李文亮等其他医生发送疫情的资讯。艾芬对媒体表示，后悔当时违心对他所了解的真相保持沉默，未能够继续发出疫情的预报。上个星期北京宋庄艺术村画家大车因为创作一窝等一系列针对疫情处置不当和防控失误的讽刺漫画，而在深夜受到公安警告和威胁。中国官方在欧美国家疫情加重之时，越发回避病毒来源的问题，先有高级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声称疫情在中国爆发，但是病毒未必源自中国，然后有官员以及部分的官媒就暗指疫情或者是源自美国或者意大利。不过有评论指，湖北之外的省份包括政府机关似乎都在用行为告诉世界，这些就是湖北的病毒、武汉的肺炎。中国官媒新华社、环球时报被发现萧延山改一月份关于疫情的报道，报道原文之中武汉肺炎、武汉病毒等的讲法已经被新冠病毒等的词汇替换，但是官媒使用武汉肺炎和武汉病毒的原文字句在谷歌搜索网页之中快照上面仍然历历在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
有證據顯示引起 COVID-19 嘅新型冠狀病毒唔係喺實驗室裏面製造出嚟嘅。文章作者之一加利認為，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亦都唔係病毒嘅源頭。不過，中國官媒央視斷章取義解釋為武漢絕唔係新冠病毒嘅源頭。中國官媒報導嘅標題仲出現咗美國新冠肺炎、意大利新冠肺炎等嘅講法。官媒央視引述意大利馬里奧內格里伊里研究所主任朱塞佩雷穆提嘅話講，病毒可能早於疫情喺中國爆發之前就已經喺意大利傳播。呢番說情令人聯想到病毒源於意大利。雷穆齊隨後又表示，中國官媒扭曲了他的用詞，這些是教科書式的宣傳手段。官媒的這些宣傳和網上一些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文章在中國百姓之中影響深遠。北京一家國有銀行的一名保安對記者說，他在微信群的好友都在傳送譬如美國人將病毒帶到武漢之類的消息，而且深信不疑，就連一些經驗豐富的離退休老幹部亦都聽信了病毒是來自美國的謠言。但是就在上個月，內蒙古自治區有一個市民因為捏造新冠病毒是美國基因武器的謠言而被中國當局刑拘十日，官媒還就此事作了報導。在之後的沒多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和趙立堅走到台前，在推特上面就疫情責任問題直接和美國官員展開論戰。以戰狼姿態出任發言人的趙立堅受到中國官媒熱捧之時，有多名推特網友說他的帳號被趙立堅拉黑，其中包括歷史學者張亞凡。科普作家方舟子表示，他的帳號亦都被趙立堅預防式的拉黑。趙立堅推文聲稱可能由美軍散佈病毒的陰謀論，在美國立即引起了強烈不滿。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使用中國病毒稱呼新冠病毒，引發在美國的華人和中國官方的抗議。兩名共和黨議員致信推特要求禁信散佈假消息的中共官員的帳號，但是遭受到推特的拒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聲稱中共散佈疫情的虛假資訊，贬低美国和总统特朗普的防疫工作。对于赵立坚的阴谋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均予以回避，但是亦都没有明确否认。崔天凯在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军人可能向中国传送病毒的讲法是疯狂的，病毒源头的结论应该由科学家论证得出，而中国网络上面的阴谋论的讲法仍然持续不断。官媒《環球時報》英文版推特聲稱，趙立堅和崔天凱觀點不同，反映了中國多元化的表述和民主的決策體制。旅美作家余傑認為，在定於一尊的背景之下，中共不可能存在左右手互搏的兩個司令部，崔天凱和趙立堅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紅臉，各司其職。中國的外交部仍然處在清帝國總理衙門時代，官員害怕作出讓步的後果對自己不利，因而裝聾作啞。中國的大外宣以及對外援助的口罩外交引起了歐盟的警惕。歐洲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認為，中國目前激烈地宣傳它的和美國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個負責任和可靠的夥伴。在敘述之中，他們還看到了試圖損毀歐盟聲譽的行為，在某一些情況之下，歐洲人被污名化，好似有歐洲人都是該病毒的攜帶者。莫里雷認為，有一個地緣政治因素，包括通過宣傳和慷慨政治爭取影響力的鬥爭。中共的大外宣在防火牆外同時發力，從事調查報導組織 ProPublica 研究發現，中國通過操縱推特帳號和劫持帳號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隱蔽宣傳。 ProPublica 的研究指，一些帳號被盜用發布中國政府在疫情方面的宣傳信息，除此之外，這些帳號還發布針對香港抗議者的宣傳。 ProPublica 的研究發現，一些被操控的帳戶行動協調一致，這些看上去似乎真實的中心帳號 發布政治信息，同時配上引人注意的圖片或者視頻，其他的水軍小號隨即點讚、轉發、發布正面的評論，似乎意在根據推特演算法提高推文的可見度。 ProPublica 分析認為，有證據表明有組織操縱推特帳戶行為，指向一網互通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近期發布的廣告顯示資料戰役，向世界傳遞正確的中國聲音。公開資料顯示，一通互通網公司的創辦人李雷曾經在北京市委外宣辦工作。中國政府採購網顯示，2019年8月，官媒中國新聞社推特帳號需要增加580,000粉絲量，一網互通以124.88万人民幣中標。一網互通並沒有回應 ProPublica 的詢問。自從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推特和面書公司都注意到中國有組織的宣傳行為，關停了大量散播假新聞的帳號，引發中國的不滿。居住在澳洲的演出者巴雕草以及一些在推特上面有一定影響力的使用者披露，近來他們收到自稱是傳媒行銷機構的資訊，不過稱希望發布一些推文並且支付一定的費用，不過這些帳戶拒絕透露具體的公司的名稱等的資訊。上個星期，原北大法律系校友薛富文發出一封未署名建議的信，呼籲中共高層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習近平去留問題。該文章在香港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轉發之後，迅速在微信群和各種社交網站流傳，引起廣泛的關注。陳平在1980年曾經代表參加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中共體制內頗有人脈，如曾經一度權勢顯赫的前常委、現任國家副主席黃岐山和感染企業家任志強相熟。不過陳平指出，外界炒作他轉發上述未署名建議書和黃岐山以及任志強有關是牽強附會，同時陳平又表示這份建議反映當前很多人，尤其是體制內的人士的想法。此後網上又流出一些所謂的原名上書傳聞，包括馬雲等知名企業家和五位卸任多年的中共政治老人分別致函中共的最高層，要求回歸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改革開放的路線，但這些傳聞目前都沒有辦法證實。在香港的陳平上個星期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覺得就是因為言論新聞不自由，最後導致謠言滿天飛，這些亦都既是特殊的，亦都是必然的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看一看新冠病毒對美國今年大選的影響。自從新冠疫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以來，各個總統參選人都已經宣布取消他們的競選集會和市民大會、登門拜訪等等的競選活動，但並不代表著2020年總統大選的競選工作全面停滯。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就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找到了一個特殊的競選辦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在華盛頓的報導。
前副總統拜登在自己家裏面搭建了一個臨時的演播室，通過網絡直播向民眾發表講話。另一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參議員桑德斯則將他最主要的競選武器，也就是競選集會，從線下搬到了線上。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網絡直播中，不單只有桑德斯的演講，還有表演嘉賓助唱，以及桑德斯支持者背書。在形式上几乎无异于平日在体育馆里面举行的那些竞选集会。除此之外，两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还在积极尝试通过网络直播来和选民互动。在拜登举行的一场网络市民大会上，选民可以通过打电话加入到直播中向拜登提问。而桑德斯除了举办类似的市民大会，还在自己家里面举办了一场网络直播的路边谈话，选民可以在直播评论区留言提问，然后由桑德斯在线解答。 網絡和社交媒體使到兩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得以在這個特殊時期繼續自己的競選，但一些競選專家認為，在競選活動從線下搬到線上，效力還是會大打折扣。特拉華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戴維·瑞德羅斯科說，使用網絡競選活動所面臨的挑戰是難以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如果你去參加一個有現場觀眾的公開活動，人群是經歷的一部分，而當你參加一個網上的活動，參選人站在講台前或者坐在凳裡面，你沒辦法感覺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瑞德羅斯科說，他認為這個使到這樣的競選活動更難以使大眾興奮起來，參與進來的或者被調動起來。基於在新冠疫情之下的總統參選人除了在線上舉行競選活動之外別無選擇，專家他們建議參選人要更為創新。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主任弗蘭克·塞斯洛說，網上競選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沒辦法幫助到他們，正因為如他所說的，參選人最重要的是要突顯一種勢頭，大量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不断增长的人群，兴奋的人群，因为这样的人群可以自我壮大。当没有人群的时候，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现在在规则不同了，或者有一些这样做的空间。他说他认为他们都需要在怎样使用网络竞选空间的问题上更有创意，不能够只是放一些视频，他们需要更积极的参与 Instagram、Snapchat、抖音等等以往参选人不去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目前还未有举行任何线上竞选活动。不过疫情危急之下，身为总统的他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他们每日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率领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内阁官员以及顶级卫生专家在内的权威人士主持新冠疫情的记者会。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目前在竞选中更占优势。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主任弗兰克塞斯洛说，不能够举行集会对特朗普来讲是一个打击。不过他现在每日的新冠疫情白宫简报会，这个简报会有时候会很长，某一次甚至长达两小时。所以说他用露面的数量来取代现场观众的数量。在一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他试图强调他战时总统的角色，来将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拥有天字第一号讲坛，只有总统有，所以他自带优势，这种优势不会消失。特拉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戴维·瑞德罗斯科认为，虽然2020年的选举结果很难预测，但民主党目前至少面临一个明显的劣势。他说，讲实话，大家不知道随着疫情的发展，选民会如何看待总统的行动，但民主党至少具有一个劣势，那个就是当你只能够在你的客厅或者是壁炉前竞选的时候，你很难调动起选民的兴奋和热情，而兴奋度对任何竞选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在线上举行竞选活动在美国早已有之，而这一次新冠疫情只是迫使这一种竞选方法发挥更大的功效。不过专家认为，即使线上竞选效力提升，他亦都没办法取代传统的竞选方式。毕竟最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亲身的接触。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继续看一看新冠疫情在美国对美国人生活所带来的另外一种影响。2019年冠状病毒大流行迫使很多美国的上班族要留在屋企里面工作，他们开始运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同事保持联络并且完成工作。不过令到远程工作团队顺利运作并不是好像发动机一样那么容易的。 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喺三藩市嘅报道。
响政府下达几乎要封城嘅命令之后，旧金山现时犹如一座空城，只要情况允许，员工都留响屋企里边，以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过有好多技术可以令到佢哋继续工作。一家叫做蓝智的软件公司打造了有助于团队沟通的工具，来帮助试图转向运程工作的雇员。不过该公司的联合创办人科维茨表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蓝智公司联合创办人的科维茨表示，当他们在家里面工作，他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是从沟通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很容易脱节。为了提供帮助，蓝智公司的员工已经开始通过电脑每日登录，以便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计划，他们加上表情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还通过视频聊天来共进午餐。登立特亦都是蓝智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他从事团队研究。登立德表示，因此他们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将工作亦是令到你觉得有人情味以及真实感的东西是匹配在一起，会相当之有帮助。很多员工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如何去决定哪一个先发言，蓝智公司已经是找出了一个的办法。登立德说，他们实际上有一个类似转盘的设计，就好像一个摩天轮会转向不同的人，它对平衡竞赛环境都有帮助，令到每个人都能够轮流是发言，为会议议程上表达观点，而不单只是声音最大的人或者是 WiFi 最强的人占据主导。这个是他们远程工作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蓝智公司这样的技术窮門以及是工具，在大流行病的期间正在帮助人是找出保持工作正常运作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洗手液可以说是美国人囤货最多的事物之一，并且清空了很多商店的货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维吉尼亚州的福尔斯切奇发来的报道。
为了满足需求，一些企业家正是生产高酒精含量的消毒剂。福尔斯切奇酿酒厂是其中之一，该酿酒厂以生产威士卡而闻名，目前正是忙于生产洗手液。福尔斯切奇酿酒厂的创始人麦克尔·帕鲁提说，他们已经转产洗手液，他们使用生产威士卡的程式和生产其他很多产品的基本理念来生产，但是生产取决于原材料的获取。帕鲁提说，就在这里，他们目前生产大约300加仑的洗手液，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原料，他们每日都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能够每三日得到一次原料，因为在工作的卡车司机不多。员工卡利斯塔夫罗斯说，他上亚马逊看亚马逊上面有什么东西，看来有人在这里敲所有人的竹杠，所以能够讲明当地的社区还能够有一份工，实在太好了。事实上他目前觉得很幸运，当地的人说他们欣赏这种的努力。客户马修夫恩说，他知道他可能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些除了洗手液之外的事，但是目前这是一个好主意，你知道填补市场的一个空白，小企业挺身而出并且共同努力做到这一点。帕罗齐又说，必须鼓舞民众的士气，不要利用他们的恐惧来到抬空物价，价格目前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对他们来说不空抬物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看到啲民眾買空衛生紙或者洗手液，然後試圖以過高的價格出售，呢啲係佢哋要應對的一部分，仲有滿足呢個需求，並且以合理的方式嚟到滿足需求。斯塔夫羅斯又話，呢種新方法可能會持續得比較預期久。斯塔夫羅斯又話，佢肯定呢啲會令到佢哋忙一段時間，只要洗手液有需求，睇起嚟好可能喺未來幾個月之內都係咁樣，佢哋就會喺呢個地方。夫人又说，他想所有的人都在尽力而为，他认为看到小型企业挺身而出 提供這類服務實在是太了不起了。福爾斯設旗釀酒廠目前以每加倫29美元的價格出售它的洗手液。帕魯齊又說這個價格接近市場價格的一半，該公司又承諾將5000安士的洗手液分裝成5安士來到免費贈送。以上是美國之音鄭蒂娜維州福爾斯察特利的報導。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开始掌权。虽然杰斐逊的支持者被称为共和党人，但是当年的共和党其实就是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讲到自己领导的共和党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同时亦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和友谊的橄榄枝。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等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和平共处，彼此爱护。但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杰斐逊的友善。杰斐逊宣誓就职时，汉密尔顿发表讲话，对杰斐逊大肆攻击。汉密尔顿决心继续同美国的民主运动做斗争，但是杰斐逊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使联邦党人看到自己的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杰斐逊承认，好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高层领袖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怎样使汉密尔顿的追随者改变立场。1801年就职后的日子里面，杰斐逊心情舒畅。他曾经说，我们再不能够说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美国的成就是全新，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前所未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政府换届，体现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世代长存。杰斐逊还说，我们证明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必不可少，等大家随意争论，即使争论会变成争吵，但是激烈的争吵只会过眼云烟，拨开云雾会看到真理。除了汉密尔顿以外的其他联邦党领袖对杰斐逊很满意，他们指出杰斐逊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种讲法显示杰斐逊没有消灭联邦党人的打算。乔治·卡帕特是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联邦党领袖，他一直同汉密尔顿步调一致，但是这次就例外。卡帕特说，我相信新总统不想打仗，我们不用再担心他计划协助法国和英国交战，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相信他不会将联邦党人踢出联邦政府。另外一位联邦党领袖亚当斯总统任期内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表示，我感到满意的是杰斐逊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重大变动，而且他更依赖于我们这些联邦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的支持。杰斐逊就职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联邦党领袖坚信杰斐逊十分惧怕联邦党人已经向他们投降，不用几耐就会被自己人摧毁。其中一位联邦党人曾经这样写，杰斐逊没几耐就会感受到他那些卑鄙的民主党人对他发起的攻击。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的做法很快引起共和党领袖的不满，他们指责杰斐逊对联邦党人过于宽宏大量。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领袖威廉·贾尔斯曾经这样写，当然我对总统的就职演说十分满意，总统的政策是正确符合民意， 但是我仲系相信佢嘅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佢落实呢啲政策嘅方式。威廉贾尔斯跟住咁写，佢可以向联邦党人表示友好，但是绝对唔能够俾呢一种友好变成软弱。佢嘅朋友相信佢嘅当务之急系要整顿政府，将反对共和党政策嘅所有敌人都清除出去。就连詹姆斯·门罗亦俾杰斐逊写咗一封措辞强硬嘅信，信里边话：你嘅讲话同政策都好好，但系你会遇到严重嘅威胁。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党，不是一个。联邦党人控制政府长达12年，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如今联邦党里面有些人轻声细语表示支持你，但是你必须记住，共和党里面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一直支持你。如果你继续留任联邦党人，如果你任命联邦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很多共和党人就会停止对你的信任。詹姆斯·门罗跟住话：好显然，你冇理由对嗰啲效劳于亚当斯政府嘅人委以重任。好显然，你必须将上届政府里边嗰啲贪赃枉法嘅官员清除出去。咁样做，你就能够增强共和运动嘅力量。我想说明嘅系，我指嘅只系政府高官，我并唔系要你解除嗰啲基层联邦党人嘅职务，佢哋享有政治信仰嘅权利，唔好俾佢哋失去饭碗。这个会显示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不同政见的总统。联邦党和共和党领袖不断向杰斐逊总统要求出任公职，而同时杰斐逊亦很快决定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人选。国务卿是杰斐逊的老朋友，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财政部长由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加勒廷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政绩显著，而且精通经济和金融，丝毫不比汉密尔顿逊色。战争部长的人选，杰斐逊挑选了新英格兰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至于海军部长，杰斐逊的首选是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法官，但是遭到婉言拒绝。杰斐逊只好选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地区的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知道新英格兰州是联邦党人最强势的地方，他因此认为任命新英格兰人担任内阁官员是被新英格兰脱离联邦影响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原因，杰斐逊任命马萨诸塞州的利雅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同战争部长迪尔伯恩一样，利雅伊·林肯亦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一开始就支持杰斐逊。他在马萨诸塞州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亦是共和党在那里的最高领袖。杰斐逊政府内的邮政局长亦是来自新英格兰，虽然那个时候邮政局长还不是内阁部长，但是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杰斐逊任命吉迪恩·格兰杰担任邮政局长。格兰杰是律师、商人、作家，亦是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组建内阁的工作就此完成，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死心塌地的忠实于他。内阁里面没有一个联邦党人，使联邦党人非常惊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